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买东西的经验了，尤其现在在网际网络很发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买东西是在电脑上面看见那个东西的样子，看看它所描述的，我们可能就做决定，把你的信用卡的号码打进去，地址打进去，就等它寄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试过像我一样，有时候买东西在网络上面看见它很好，结果订了寄回来到你手上，打开发觉好像没有照片那么闪亮，用起来也没有像他描述那么方便，心里面就很失望。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经验，也许不是在网际网络上面买，可能是在店里面看见隔着那个橱窗看很漂亮，拿回家又不是那回事。最常的就是说在店里面看见那些海报，那些模特穿的衣服很漂亮，可是穿在我身上就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购买东西反而为我们带来一些失望。其实人生很多时候我们也对人生里面周围发生的事情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失望，为什么呢？可能跟我们对那些事物的期盼有关，可能跟我们对那些事物跟人物的期盼有关系。今天我们早晨所读的经文，这里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碰到一样事情。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在这里施洗约翰跟耶稣的对他的门徒跟耶稣的对话中，表达出一种好像是对耶稣的失望。让我们来细细的看到底这个人生的失望，我们碰见困难的时候主怎么给我们回答。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低头仰望神向我们说话。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安静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里面免不了碰到失望，也免不了碰到困难，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可是我们看见在我们周围有一些爱你属你的儿女们，他们碰见困难，碰见失望，他们的平安，他们的喜乐却没有完全被夺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的平安跟喜乐却被这些事情所左右。主，因此我们知道不是环境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有一些事情。主，今天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求圣灵大能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有什么事情拦阻你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以及信心，使得我们能够在困难中仍然能够有喜乐的生活，仍然对你的信心是活泼的。主，我们知道这个凭着我们这个人天然的本性我们做不到，必须要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主，你就是那位能够为我们提供超自然力量的主。我们仰望你向我们说话，仰望你在我们心中做改变的工作，仰望你使得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施洗约翰在这里派了两个他的学生去问耶稣，为什么派他两个学生呢？因为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已经瞎在监里，按着这个时间我们推算，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大概被关在监里面接近一年的时间，可能是九个月十个月，我们说大概是一年的时间。他派两个学生去问耶稣，你是我们所要盼望的那一位呢，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马太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笔法，我们看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他这里不是说像马太福音前面，假如我们往前从十一章往前翻，一直翻，你会发觉所有的记载马太都说是耶稣耶稣耶稣，可是在这里突然间基督这个头衔出现了。这个头衔上一次出现是在第一章，有两个地方都是跟耶稣基督的家谱有关，是马太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基督是一个头衔， 相当于我们平常常常听到一句话，弥赛亚，也就是犹太人一直所盼望神差来拯救他们，救拔他们的那一位。所以马太在这里这个笔法很特别，他在凸显出施洗约翰心中一种矛盾。明明施洗约翰承认知道他是基督，就是他们民族素来所等候的那位，为什么他还差两个学生去问他说，你是不是我们所等候的，还是说我们要再等别人？各位看见这个矛盾吗？这个矛盾恐怕也是施洗约翰心中的矛盾。这个矛盾怎么来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验。这个矛盾可能，我的猜想，从经文里面所看的，我猜想他不是对耶稣身份的矛盾，他可能是对他自己对耶稣认识不是那么确定。我不懂电脑，当我电脑有问题的时候，出了软体的冲突的时候，突然间整个电脑不动了，或者说那个显示器有问题了，我通常就是搞不来，我就打电话找我们资讯部的同工，请他们帮忙。那有的时候是一些软底的冲突，有时候的冲突的一个地方在这个视窗的有一个 register 的这东西里面，你们懂电脑的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有些东西需要把它 delete 掉，把它拿走，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档案要 delete 掉什么什么 dot 什么什么要 delete 掉，我就把它写下来。当我开到那个地方要 delete 的时候，我看看，我还是打电话给他，我打电话说某某同工，是不是这个什么什么档案 dot 什么这个把它 delete 掉，他说是，我才敢 delete 掉。我怀疑这个同工给我的指引吗？没有，我相信他是专家，我相信他给我的指引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我怀疑什么？我怀疑我怕我自己有没有听对，我怕我自己有没有搞对，万一搞错了，这个事情可大了。我想施洗约翰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马太在这里用这个笔法说，当他听见基督所做的事，他还是差人去问，可能他需要得到一个 confirm， 一种确认。为什么这样子呢？原来我们人生中间对事情有失望，有挫折，有怀疑，大概离不开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这个人事物我们对他的期盼跟他的表现不太一样。第二种情形是我们现在一种非常困难的环境，使得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自己的立场有没有站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对人事物的期盼可能跟这个人事物所表现出来的不一样。在这里施洗约翰对耶稣是有一些期盼的，施洗约翰对耶稣是有一些期盼的。假如各位跟我翻到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会看见，马太福音第三章这里马太对施洗约翰有比较多的描述。第三章第一节他这里说，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刺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约翰是怎样一个人？在这里马太的交代很清楚，约翰就是旧约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为弥赛亚，为他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开路的先锋，预备他的路，修直他的道。他来要传讲一个叫人悔改、神国近了的信息，神的审判要临近了，罪人赶快悔改，否则没有机会。所以他信息中间有一种紧迫性，他信息中间有一种责备，对 他当时的人发出一种责备，一种呼吁，神的审判快要临到，你们赶快逃悔改，逃脱神的愤怒，免得审判临到你们身上。而且他自己过的是一个无拘无束的生活，穿骆驼毛衣服，吃蝗虫野蜜，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强调的吃这个 organic food 一样。而且他不受拘束，不喜欢被拘束。想想看，这样一个人被丢到监牢里面去，关在牢里面，他的生活一定很不好受。可是在这里，马太讲他所传的是什么信息？是个严厉的信息，是一个把神审判的信息带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我想施洗约翰他也期盼，我所为他开路这一位，也是把神的国带来，把神的审判带到这群罪人中间。所以我在他之前为他修直他的路，预备他的道，就赶快叫罪人悔改。可是当我们在看马太福音一直翻一直翻的时候，我们发觉当你翻过去第四章，耶稣去呼召两对兄弟，都是打鱼的，来跟从他做门徒。再翻下去，我们看看第九章，耶稣还呼召一个很特别的人来跟从他，他在医治瘫子，他在平静风和海医治西门彼得的岳母。在第九章，他呼召一个人来跟从他，这个人是谁？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假如我们了解马太是什么背景，我们大概比较能容易了解施洗约翰的反应。马太是一个税吏，在那个时候税吏是非常非常受他们犹太人讨厌的。为什么呢？税吏是替罗马帝国做事的，犹太人已经亡国了，他去替罗马帝国来收犹太人的钱，贡献到罗马帝国去，贡献给那些侵略者。而且不止这个税吏的工作怎么得回来，他是高价标回来。为什么要高价标回来？因为有肥水可以捞。他得到这个职位以后，他只要每年按着罗马帝国规定把多少钱缴上去，剩下的没人过问，自己放到口袋里面去。所以他用尽各种办法来压榨他自己的同胞，使得自己能够中饱私囊，有一些还贡献给侵略者。这样的人在他们中间很自然一定受到鄙视，一定受到人的唾弃，一定受到同胞的讨厌。施洗约翰在这里传讲神国临近，你们要悔改，我所为他开路这位竟然呼召一个根本我们看都看不上眼看不起的人来做他的学生跟从他。我想施洗约翰在他困难中的时候，他一定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有没有做对事情？耶稣是我等候的那一位吗？耶稣来到，他所传讲的是叫罪人悔改回转，神悦纳人，神悦纳罪人的喜年，因为他要来要成为罪人的赎罪祭。施洗约翰对耶稣有某种期盼，可是耶稣的言行跟施洗约翰对他的期盼并不符合，所以施洗约翰会打一个问号。我们是否也对上帝有某种期盼？当上帝的作为，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跟你我所期盼的不合的时候，我们恐怕免不了也要打个问号。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只打问号，我们可能心中会发怨言。很多时候我们服侍，越服侍好像事情越不顺利，我们越按着神的原则来过我们的生活，在公司里面正直来处理事情，反而被同事排挤，反而被老板挑毛病，反而越来越不顺利。那个时候我们心中可能会打个问号，值不值得？对不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有的时候是我们服侍中的时候，在团契中间带领一群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认识神聚会，当我们提出一些意见，我们也觉得这些意见是最好的，可同工们一直反对， 不愿意，那个时候我们会问，我们是不是也会打个问号，我的意见都是为你们着想，为什么好心得不着一个好的回应？这些问题其实都跟施洗约翰当年的问号很类似。当神在我们周围的作为，我们周围的环境跟我们的期盼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打一个问号。施洗约翰不止心中有这样问号，他第二方面困难来自哪里？来自于他自己身所处的环境。刚才我们看见施洗约翰是在旷野里面过一个无拘无束的生活，在自由的传这个天国的信息，叫人悔改。结果在马太福音有记载到，他对希律王讲了一些希律王不喜欢听的话，希律王就把他抓起来丢到监里。这个监跟我们今天的监不太一样，2000多年前在地中海世界一带，罗马帝国的监牢恐怕就是真的是在地里面挖个洞，一点点的光线进去，把这个人丢进去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里面的环境，又脏又臭，可能又潮湿，看不见阳光。一个在野外生活的人，一个是蝗虫野蜜过无拘无束生活的人，丢到这样一个环境中间，何等的难受。他自己也遭逢这样的困难，而且不止这样子，我关在监里还不说了，这一位我为他开路修直他的道的，他也没有来看我，他也没有行神迹奇事，好像医治那些瘫子一样来把我救出来，他好像也没有使得我的事工更顺利。而且不止这样子，假如我们看11章、12章、13章、14章、15章一直看下去，我们发觉耶稣的事工不单止没有越来越顺利，反而引起越来越多犹太人，特别是当权的文士法利赛人对他的攻击跟反对，越来越不顺利。到底若是我是施洗约翰在监里，我大概也会问同样的问题，我在开路，我在修平他的路，我开到哪里去了？到底有没有做对事情？怎么开到最后开到我自己坐牢？开到最后我坐牢还不止，而且听说他的施工引起越来越多的反对，越来越多的不顺利。耶稣的施工好在困难中，施洗约翰的施工好在也在困难中，好像也在困难中，没有光，没有曙光看见。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怀疑。可是这里不只停在这里，耶稣对于这两个问题有他的回答。耶稣在第四节对施洗约翰差来的两个门徒这样回答，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耶稣在这里用两方面来回答他。第一，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唐突，可是其实我们细心想一想，这句话有一个假设，有一个预设，就是这向他讲这句话的人知道这个人走在对的方向上，走在对的方向上，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你对我的认识，你对我的期盼，你对你神所托付给你的事工是对的，不要因为我的所做的事情跟你的期盼不合而跌倒。这是耶稣对他的回答。换句话说，这个回答意思是什么？这个回答是耶稣劝施洗约翰用英文一个字 stick to it， 你的信心就紧紧靠着这个， 粘上去 ，stick with it， 什么意思呢？一个比方，前一阵子，大概一年前，我们家拍了很多照片，集了很多照片以后，有一段时间就把这些孙子孙女的照片就集在一起，就结了一叠，就放在信封里面，就寄回去香港给我父母亲去看，让老人家看看孙子孙女，他们看到就会快乐，所以我们弄了一个，就唱好以后就贴了一些邮票。那那个时候的邮票，一年多前我们还没买到那种自动粘上去的邮票，就弄起来你就要贴上去，就寄出去了。结果这个一下没有弄得很好，去了邮局，邮票掉了。那个信怎么样？因为有回邮地址，所以跑回来叫你补足邮资。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需要像那个邮票在信封上面一样，把它粘紧。你要是粘不紧，中途掉了，那个信没有办法到目的地退回来。那个信有一个目的地去的，那个信是要去一个对的地方。可是邮票要是粘不紧，这个信就没办法到达那个地方。邮票好像我们的信心，在这里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耶稣对施洗约翰的劝告是 stick with it， 紧紧粘着，坚持到底，不要放弃。当我们信心跟主坚持到底，不要放弃的时候，神不会让我们失望。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当我们年紧，我们就知道这个信有一天会到达那个目的地。这是耶稣对施洗约翰的劝告，不要因为你对我的对期盼跟我所表现的不一样而中途放弃了。而且后面耶稣继续来回答施洗约翰的这个问号，他说，你们出去看旷野要看什么？看风吹动芦苇吗？看穿细软衣服在皇宫里面的人吗？不是的，你们需要去看先知。耶稣在这里肯定施洗约翰，他是一位先知，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他再一次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 confirm 再次肯定施洗约翰的事工是对的，他蒙神的呼召没有错。他这里说，他不是风吹动的芦苇，他也不是上皇宫里面穿细软衣服的人，他不是那种意志力不坚强随风飘移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养尊处优不能承受风浪打击的人，他是神所托付的先知，他的事工是对的。耶稣对施洗约翰一点责备都没有，这个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当我们在困难中，我们有时候会对神的作为、神的事情会打一些问号，可是神不一定会责备我们，他了解我们的软弱，他了解我们的不足。很多时候这个他让我们知道，而且耶稣在第四节的回答，请他去把耶稣所做的事工告诉他听。其实在这里耶稣在引用以赛亚书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我们值得翻一翻。第一个在以赛亚书第35章，以赛亚书第35章第三节，你圣经打开一半，诗篇往后就是以赛亚书了。以赛亚书第35章第三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所以耶稣在引用以赛亚书，为什么要引用以赛亚书？这是第一个地方，告诉他，我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人子，来为众人的罪孽付上代价的。耶稣也引用的地方，也有从以赛亚书第61章里面出来，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就读给各位听。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神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被爱的人。这都是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工，使被掳的得释放，瞎子看见，瘸腿的行走，哑巴能够讲话，这都是耶稣所做的事工，都是恩待在疾病、在困苦、在被捆绑、在黑暗中的人。那施洗约翰所传讲这个要罪人悔改、神审判的信息在哪里？其实这两个经文耶稣引用的时候很巧妙的有这个暗示，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像以赛亚书第35章里面就讲到说，35章第4节的后半，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61章里面也讲到说，报告神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换句话说，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你看见我恩待罪人，可是审判的确是要来，只是不如你所想象那么快来。上帝要恩待罪人，给罪人一个回转悔改的机会。神的羔羊来就是要提供这个机会，让罪人有机会悔改，然后审判才来。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这是耶稣的回答。施洗约翰是属于旧约的，耶稣在这里对他很肯定，凡妇人所生没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可是在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大。为什么？因为在天国里我们看见神恩待人，审判才来。对旧约的先知，对旧约人来讲，他们还没看见这个，他们知道神的国会临到，审判会临到，他们以为马上就临到，可耶稣来是先恩待罪人，审判再来，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该这样做，可是神的计划远超过我们的计划，神的作为远超过我们的期盼，他有更美的旨意，更美的计划。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是看不清楚，我们难免会失望，难免会抱怨，可是很多时候神的作为超过我们。我愿意用两个例子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是我自己，十多年前我这个人生下来就有干燥皮肤的毛病，十多年前干燥皮肤到一个高峰，身上长了很多这个叫湿疹，痒起来一抓就起红疹，而且痒到一个地步，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去抓，所以我那时候抓的背上面都全部感染肿起来，而且会流水这样子。去看医生，看西医看中医都没有用。那个时候我在 Chinatown 上班，下班以后就经过走过一些药材店，那就进去问问看，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看能不能，所以他们就看看我的皮肤，就捡一些药，那捡这些药就叫你回去熬嘛。那我看到这些药材都还好，结果他拉开一个抽屉抓一把东西出来，我一看到几乎昏倒。那种东西叫做蝉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蝉长大的时候蜕壳，那个壳留在树上，中医就把它抓来当药材，他就包一包这个加进去一起煮。我那个时候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回去勉勉强强就煮了。我那时候我老大女儿还说，爸爸喝虫虫汤。后来第一次有用，第二次没用，还是这样发出来，我心里面实在很难受。你知道吗，人很奇怪的，我们心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毛病不是每一次，很多时候心理毛病跟我们心里面跟我们这个人的性格有点关系。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容易忧虑，容易焦虑脾气不好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因为心里面有一些压力，我知道这个东西引起我身体的反应。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到若个教会没多久，参加聚会我也不是很有兴趣，那个时候基督徒不知道做到哪里去了，做了糊里糊涂。那可是身体很不舒服，有这个毛病。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的聚会，讲员在传福音， 这个转羊的聚会里面有特别一点，就是他传完福音讲完道以后，他就为有病同人祷告。所以我听说了，心不甘情不愿给我太太抓去，就去了。我去只有一个目的，我身上有毛病，我看上帝能不能医治我。假如你能医治我，叨叨叨叨叨，我抱着这样期盼去。你知道吗？那天晚上他为我祷告，上帝没有医治我，他没有医治我的干性皮肤，他没有医治我的湿疹。我今天湿疹跟干性皮肤好多了。他医治我什么？他医治我心。那天神爱摸到我的心，我有两个礼拜在神面前认罪祷告悔改，所有讲的事情没有一讲重复的，那么多年积下来的罪，那是我信仰，那是我人生一个极大的转捩点。没有那一天神在我身上动工，也没有今天我能够站在你们面前。神的作为超过我们。我那天晚上去是期盼神医治我的身体，到今天神没有完全医治我的身体。你们不需要担心我的身体啊，因为我上两次讲了这个道，就很多人打电话跟我讲说，我有这个办法，我有这个办法。你们不需要，这个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哪里？重点在神对我们，我们有时候对神的作为有某种期盼，可是神的计划远超过我们的计划，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有他的美意，你愿不愿意放手？你愿不愿意让他在你身上自由的，没有拦阻的，让他放手来做？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也许你在困难中，也许你现在某种困难中，身体的疾病，人际关系的冲突，服侍里面心里面的作难，甚至跟同工中间彼此斗来斗去，为什么服侍到这个地步？愿不愿意放手，让神自由在你心中作为？谁对谁错，哪个赢哪个输，无关紧要，最紧要的是神在你身上能够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有一个快艇的船手，快艇的比赛你们知道吗？坐那种窄窄长长的船，高速在海上面冲。他有一次参加比赛，跟一群人一直在冲的时候，往那个目标要冲过去的时候，他远远看见那个海的海浪鼓起来，他很多经验，看到这个浪鼓起来的角度跟高度，他想完蛋，这个浪一定很大，而且以我这个船的角度跟速度冲过去一定出事。果然一冲上去，这个船就被抛起来，船抛起来失去了控制，他人也给抛离船，在空中一直打转，咚就掉到水里面去，还好没有被其他船撞上去，掉到水里面去，这个浪就刚好在最高的时候，所以浪一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水里面很多气泡，他掉到那个水里面，睁开眼睛，这种比赛的人都很会游泳的，睁开眼睛到处都是气泡，他说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拼命游，可是他正想要拼命游的时候，第二个反应来了，他说我根本不知道哪里是上下左右东西南北，根本分不清，有到处都是气泡，我这样游是往深去游还是往上面游呢？因为我只有一口气，要是我又游错方向，我就淹死了。他第二个意念来的时候，我身上有一件救生衣，所以他第二个意念来的时候，他马上做一个决定，我放松，不游。为什么？过一两秒钟，这个救生衣的浮力出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方向在哪里。这个救生衣往我带一个方向去，我就拼命往那个方向游。果然，当救生衣一浮动的时候，他一动，他马上跟那个方向一游上去，他就上水面。他就得救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人身上都有一件救生衣，这个救生衣什么？是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真理的带领跟提醒，神的话语。这个救生衣有时候从你自己读经里面来，有的时候是你在困难中间，你寻求同工牧长的帮助，他们在那个时刻给你一些可能你听不进去的话，那个可能是你的救生衣。在那一刻你要拼命用你自己的办法往你不知道方向去游，去防卫自己，去辩护，还是说你等候？ 让这个真理往你把你往一个方向带，你就顺着这个方向来走，那你就能够得到你以前没有得到的自由跟释放。困难中只有一样事情，就是一个稳稳贴在耶稣身上的信心，以及愿意等候他，知道他从不误事，知道他的计划比我们的更美，知道他的计划比我们更周延，让我们交托给他。当我们愿意让他放手，让他在我们身上做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经历到突破的喜乐。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当我们一同低头的时候，我邀请各位，我们有一点点事情时间为自己祷告。也许你在困难中，也许你心中有一些挣扎，也许最近同工弟兄姊妹牧长跟你讲了一些话不那么中听，可是你心底知道这是真的，这是从神来的，这跟神的真理是一致的。你愿不愿意让你身上的救生衣发挥它的功用，等候神的作为，不受你我的期盼所限制，给神这个自由，给神这样的空间，在你我的生命中动那奇妙的功，出人意外的平安与喜乐慢慢就会在我们心中生发出来。你愿意吗？为自己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的祷告你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你也非常的清楚。谢谢你，谢谢你，你的旨意非同我们的旨意，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因此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尊崇跟降服的神。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愿意说 It is well with my soul，愿意说我心灵在你里面，无论你任何作为，我们都能够得平静，能得安宁。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中动工，让我们更多被你改变。主，让环境不能捆绑我们，因为有你在我们心中。谢谢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